夺命野山参。长白山下有一个屯子，屯里有一户人家，只有父女俩。女儿满月长得俊，是屯里的一枝花。这年满月不幸得了一种怪病，找屯里乡里的大夫看了，也没能治好。满月爹急得满嘴起水泡。夏天，屯里老张家在省里医学院念书的刘根回家探亲，听说满月得了病，就过来看了看。看后对满月的爹说，
大妹子身上长了个东西，去省里的医院开刀就能治好，可是一定要抓紧，拖不得。
满月爹愁云顿开说，
那感情好，大兄弟得要多少钱？
怎么也得3万块。
3万块？
把家当全卖了也没有那么多钱啊。满月哭了，觉得天快塌下来了。满月爹抽了足足有9袋旱烟，抽的屋里都看不清人影了，然后朝地上吐了口唾沫，对满月说，
你把镇河给我找来。
满月疑惑地望了望爹，看爹不像是开玩笑，这才出屋。这镇河是外乡人，头年来屯儿里看望他老姑，谁知来后没3个月，他老姑老姑父双双暴病而亡。处理完2个老人的后事，镇河就在屯儿里住了下来。镇河对满月挺黏糊，可满月爹却不止一次地嘱咐满月，
你少跟镇河眉来眼去的，要找找一个有爹有娘的正经人家。
很快镇河来了，一口一个叔的叫着。满月爹沉着脸说，
明儿一早你跟我出趟远门。哎，行，叔，干啥去？
满月爹望了一眼满月，没再说话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满月爹就和镇河出发了。一出屯儿就钻进了原始森林中，满月爹走在前，镇河跟在后。镇河好几次想与满月爹唠上两句，可对方顶多嗯嗯两声，算是答了话。镇河虽然来屯里一年多了，可从来没有进过林子，因为老人们说过，这原始森林神秘莫测，不是老山林，10个进去就有5双出不来。林子里没有路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越走越深，越走越感到恐怖。虽然不时有几缕阳光透过树梢射进来，可也不知道是几点钟了，而脚下是厚厚的100年积累下来的树叶，踩上去软软的，发出吱咕吱咕的声音，好像随时会从里面钻出什么怪物来。走呀走，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，满月爹这才停下来问，
怎么累了？
镇河抹了把汗，摇摇头，然后掏出烟袋锅子填满了烟，刚要打火，被满月爹一把夺过打火机，并狠狠地剜了他一眼。镇河不好意思地笑笑说，
叔，我忘了这儿不能打火。
满月爹也犯了烟瘾，但他只是将烟叶放在鼻子下闻闻，然后对镇河说，
今儿我带你是去挖一颗老山参。
镇河一惊，
叔，您说什么？
满月爹连眼皮都没抬，像是自言自语，
这老山参已经有30年了，当初我发现它时，它才是颗山花子，那时我就做好了准备，要让它好好的长，起码长成4成叶，好给我讨儿媳妇用。可惜我这辈子也没个儿子。
叔，我就是您老的儿子。
满月爹没理他，仍说下去，
看来等不到那一天了，先给满月治病要紧呀。
说完话，他站起来，又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。此时郑和像是吃了兴奋剂，感觉脚下有了劲儿。30年的野山参，天，那得值多少钱呀？他前后左右看了看，分不清哪儿是来的路。他不由敬佩满月的爹，这个老家伙，走在这没有任何标志的原始森林里，怎么像是走在自己的家里一样轻车熟路？光线越来越暗了，暗到不使劲盯着前面满月爹后腰上别着的白毛巾，就随时会被这森林吞掉。郑和这才明白，满月爹今天的一举一动都是深思熟虑过的。又过了一阵儿，满月爹就停下来说，填补点儿，打个盹儿吧。郑和努力看了看，才看清这是一块没有鸡草和树叶的空地。满月爹吩咐郑和，你把身边草草拉拉的全给划拉到远的地方去。郑和二话没说，摸着黑将周围几米的地方都清理了出来。满月爹这才扑地打着火，然后燃起一堆篝火，腾起的火苗一下子驱走了黑暗。满月爹将干粮喂在火边烤热了，然后将酒壶递给郑和，喏，你也来几口。郑和接过来，仰起头灌了几大口，恭维地说，叔，您老真是个人才，这老林子不是您谁敢进来。满月爹咽了口酒说，这有什么，年轻时我一个人杀死过一头黑瞎子。您老是怎么发现这野山参的？靠悟性，人有悟性，参也有悟性，否则你就别想得到它。哎，为了这颗参，我年年要进一趟林子，生怕它跑了，或者被什么野物糟蹋了。吃过饭，满月爹就躺在篝火边上呼呼地睡着了。郑和却怎么也睡不着，是害怕，是兴奋，还是别的什么，他也说不清。天亮了，满月爹带着郑和又走了2-3个钟头，到了一处潮乎乎的背阴地方，压低声音说，你可别大声说话。郑和一激灵，他知道这是到了长野山参的地方了。老辈子人有一种说法，采山参时，一不能大声说话，二是先用红线拴住它才能采挖，否则这通人性的山参娃娃就会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。满月爹示意郑和站在稍远的地方，然后他一点一点谨慎地拨拉开身边的草。忽然操的一声，从草丛中窜出一条4-5尺长的蟒蛇，吓得郑和差点叫出声来。再看满月爹，不慌不忙，在那蟒蛇昂头正要进攻之际，一个箭步上前，用左手死死地卡住了蟒蛇的脖颈。那蟒蛇扭转身躯，将满月爹死死缠住。郑和正要上前助一臂之力，就见满月爹从衣服口袋里抽出一把匕首，对着蟒蛇的7寸之处狠狠地刺了进去。噗的一声，蟒蛇的血喷射出来，然后他那身躯缓缓地松了下来。满月爹将蟒蛇甩到一边，对郑和招了招手。郑和走过去一看，激动得浑身发颤。一颗茁壮的野山参挺拔地屹立着。满月爹用红线将野山参轻轻拴住，然后将带来的4块铁板刷刷刷刷齐齐地插进距他4周2尺见方的土里，然后趴在地上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抠掉山参周围的土。他的动作之轻，完全不像个男人。 倒正像个绣花的女人。满月爹每抠出一根山参细细的须，就用红线拴住。振和想上前帮忙，被满月爹制止了。他说：“你看着就行，这娃娃娇贵，弄断一点点就跌了个大件儿。”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一株三寸多长、棒槌形、须子有一尺多长的硕大野山参，终于被完完整整地挖了出来。满月爹这是累得没有了一点力气，他将野山参装在带来的木匣子里，又用红线将其仔细地固定好，这才舒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好了，我的月月有救了。”振和问：“叔，这能卖多少钱？”满月爹端详着野山参，好半天才说：“怎么也得值20万吧。”振和一惊，又问：“会不会被人家骗了？”满月爹笑了，说：“不会的，国家不会坑人的。为什么要卖给国家？卖给私人不是更能多得钱吗？”满月爹正色道：“不行，这是咱们远山屯的规矩。”振和笑了一下，问：“叔，你今天带我来，能帮您干什么？”满月爹往远处指了指，说：“从这里到县城要趟过那条河，我这腿儿下不去水了，只能走到这儿，剩下的事儿要靠你了。你快去快回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咱爷俩会齐后，就带着月月去看病。”振和着急地说：“叔，你不去，我怎么认得路？”满月爹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参天大树，说：“我早就做好了记号，你按我的记号走下去，就能走到河边。过了河，不足两里地就到了县城。记住，千万要将它卖给国家，卖了别耽搁，立即回来。对了，别忘了带回点吃的和喝的。”郑和将信将疑地走了十几步，一看，果然那些树上有用刀削下的土茬痕迹。他问满月爹：“您怎么不在来的路上也做上记号？”满月爹说：“傻孩子，那不就等于告诉别人这儿有宝贝？”郑和笑了，顺手从地上捡起一根粗粗的树棍子，走到满月爹身旁，突然叫道：“叔，那条蟒蛇怎么活了？”“什么？”满月爹大惊失色，扭转脸去看。就在这时，只见振和抡起树棍子，照着满月爹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。满月爹倒下了，血从他的头上潺潺地流了出来。他艰难地问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？”振和嘿嘿笑着：“我有了这野山参，还要你干什么？可是月月，月月他已经有了你的孩子。”振和一惊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“我眼里不揉沙子，你们俩的事儿，要不是这样，我也不会带你来。”振和冷笑道：“你还说什么眼里不揉沙子？你怎么没有看出我是什么人来？我明人不做暗事，老实告诉你，我是犯过案子的人。要不是那些王八蛋公安追我，我也不会逃到这鬼地方来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我那老姑两口子也是我干掉的，他们活腻歪了，要我去自首。”满月爹一听振和这话，痛苦地闭上眼，缓缓地说：“我真是瞎了眼。”怎么？没容他再说什么，振和手中的树棍子又砸了下来。振和用脚踢了一下被他打死的满月爹，喝了一口酒，然后心急慌忙地背起匣子，顺着满月爹为他安排好的路走了下去。他要赶快将山参卖掉，然后远走高飞。
走着走着，天气疯了，随后下起了暴雨。镇河在屯子里待了一年多，多少也知道点山里的事儿。此时他急急忙忙地往高处走，以防止被随时可能发生的山洪冲走。雨越下越大，远处近处都是雾蒙蒙一片，山陡存不住水，没有半个时辰，没过脚面的水就从高处哗啦啦地泻了下来。镇河靠在一棵大树下面，紧紧地抱着树干。忽然镇河感到脚下在动，是地震，不像，那没容镇河多想，他就看到他前方的一座山头一颤，那山上面的树叶草呀就呼啦啦地下陷，然后像河水一样开始流动了，是泥石流。镇河过去听人说过这可怕的现象，没想到今天自己眼睁睁地看到了，好恐怖呀。他心里一阵阵发冷，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雨停了，风止了，太阳出来了，那可怕的泥石流也不再流了。郑和紧了紧腰带，迈开大步向前走去，可是才走了没多远，他无法走了，因为前方满月爹做的记号被刚刚发生的泥石流冲掉了。没有这些标记，他镇河就成了睁眼瞎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他试着走了一个时辰，但走来走去发现自己绕了一个圈，又走回到原来的地方。他决定从原路返回，然后不进屯子，连夜往县城里赶。镇河向后一转身，向着来时的路走去，走呀走，终于走到了挖野山参的地方。可是镇河一下子惊得闭不拢嘴了，满月爹不见了。镇河狠狠地捶自己的脑袋骂道，你怎么这么笨，竟让他装死混过去了。不过镇河心里还是有底的，因为在来的时候他已经留了后手，每走十几步他就将身边的一人左右高的树枝折断，现在他只要顺着这些记号就能平平安安地回到屯儿里。他辨认着自己做的记号开始往回走，但是没想一个小时后他又走回到原来的地方。怎么回事？镇河心说，难道我撞上鬼打墙了？他不相信，又仔细地按着记号走，但是一个小时后又走了回来。镇河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一定是满月爹醒过来后布下的迷魂阵，将周围的树都折断了树枝，真真假假让我分辨不清。可是这个老家伙是怎么发现我做的这些记号的呢？天又快黑了，镇河感到了巨大的恐怖，没有向导，没有记号，自己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这原始大森林的。蓦地，一个念头突然闪了出来，放火，放一把火，不消几个时辰，这火就能直出云天，县里、省里甚至中央都会派人来救火，那样自己就能走出去了。可是镇河摸摸衣兜，心里一沉，没有打火机。他这才想起打火机早被满月爹拿走了，满月爹没有将一丝一毫生的希望给他留下来。可是这老家伙是如何算出这一步的呢？镇河绝望了，他呜呜地哭着，抱着野山参，抱着这价值20多万元的宝贝，等待着死神的到来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